种不同的自由。麦的大部分旅行都没有危险，但他在警察的眼里绝不是陌生人。他被捕过十次，每次拘留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半个月不等。每次他带的圣经都会被没收，以致基督徒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他经常回想起离开香港难民营时他哥哥的话，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哥哥说的话多么真实，但他回到越南后真正面临了这么大的麻烦。你是在非法传道，警察告诉他，越南宪法允许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只能在政府批准的敬拜地点和允许的时间。有一次，一个警察递给他一份悔过书让他签字，说明他的确是在非法传道。这个悔过书无效，麦一声不吭地在悔过书的末尾写道，警察走上前来，以为他击败了这个基督徒，他已经签字认罪了。但当读完麦所写的以后，他把悔过书撕成了碎片。你以为我们是一群傻瓜吗？他冲着麦大骂。第一次被捕后，警察试图强迫他在一份承认非法印刷圣经和其他违法书籍的认罪书上签字。神给了我这个权利，麦对他们说，你们却不能。在越南，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可以信奉所选择的任何宗教。我出行带着圣经，因为那是我的信仰。当我与那些参加培训的教会领袖谈论信仰时，他们早已是信徒了，所以那不是传教，我们只是在一起分享信仰。在越南有自由，警察告诉他，但我们控制着自由，我们决定着谁有自由，谁没有自由。警察要求麦写一份他工作的报告，然后写一个承诺不再传道的保证书。麦同意了写这份报告，他开始写自己的见证。他写自己小时候如何敬拜祖先，后来如何在香港的一个民难营里遇见了神，并且回到越南，还有神如何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写出了自己的整个见证。当他写到保证书不再传道时，他却写到这样一句话，圣经是一本政府允许限量印刷并发行的书，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敬拜神，必须在家读经，必须分享福音，圣经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警察读了他的悔过书后，奇迹般地释放了他。每次麦去别处服侍之前，他都会花许多时间为行程祷告。一天早上，他在为一次即将开始的行程祷告时，感觉到路上会有麻烦，他与同工分享了他的感受，但向他们保证说，无论他被捕与否，他都在神的旨意之中。当麦描述他的感受时，被安排与他一起旅行的一个同工哭了。神知道这一切，他鼓励那个同工说，他既然允许这次麻烦发生，那我们在一起可以相互鼓励，不要担心。我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会为后果负责。他们开车出发了，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和一个司机。正像主所指示麦的那样，他们遇上了麻烦，警察逮捕了他们。在警察局，警察把他们分开，关进男女两个拘留室。女拘留室后面是一个肮脏不堪、挖在地里的厕所，成群的苍蝇爬满了房间的每面墙壁。他们所带的全部圣经和属灵书籍都没收了。周末后，麦被带到一个叫十四兰的监狱。走进牢房后，他发现里面已经关押了几个中国妇女，他们是在逃出中国试图去马来西亚的途中被越南警方逮捕的。这几个妇女想练习英语，麦就用很有限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吃饭时，他们用勺子从同一个锅里盛取米饭。麦和他们的朋友在牢房里花了许多时间祷告，也为那些与他们关在一起的人祷告。每天早上八点，警卫带麦出去接受三个小时的审讯。他被列为政治犯，审讯过程是激烈的。你为什么恨政府？一个警察问道。我不恨我们的政府，他回答说，尽力保持镇静，让自己语调平稳。我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告诉我们要尊敬政府领导人，我为他们祷告。你为他们祷告？那个警察讥笑说， 这些圣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一直在跟一个外国间谍见面？说实话，我的圣经是从河内和洪志明市带来的。他回答说，我不认识任何外国间谍。你不仅认识他们，那个警察抬高了嗓门，你还为他们工作，你为外国人工作，颠覆自己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麦坚持说，这就是我回国的原因，因为我爱这里的人民。你的负责人是谁？跟你同工的教会领袖是谁？麦拒绝说出其他信徒的名字。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事情，你可以去问他们自己。他在心里感谢神没有让警察发现他缝在衣缝里的名字。审讯直到麦被送回牢房休息。下午，他又被带回审讯室，接受另外3个小时的审问。这样一直持续了10天，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警察审问他，有的用强硬策略，冲着他大喊或拍桌子，有的则是轻声地告诉他，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基督徒聚会的情况，所以他只需要说实话。第10天，警察让他收拾好个人物品，说带他去一个新的牢房，但他们带他去了一个房间，让他在一份释放书上签名。他记起最后一次签名离开时的情形，那是在香港民难营办公室，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当警卫为他释放书拍照时，麦的脸上带着笑容。他没有犯任何罪，他坐牢的那段时间更加证明了神对他和他服侍对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的信实。我自由了，离开监狱时我对自己说，真正的自由了。他想起了父亲和他关于去西方国家获得自由的谈话，但我发现了另一种不同的自由，不是父亲认为我会找到自由，而是一种更大的自由。